对话南海热点新闻人物，挖掘南海新闻背后的故事，南海访谈录。
各位好，欢迎收听南海访谈录，我是张雪。今天我们要跟您聊聊跟可燃冰开采有关的故事。您知道可燃冰是什么吗？负责开采可燃冰的蓝鲸一号深海作业平台又长得什么样？为什么说可燃冰在南海的成功开采对于中国能源安全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呢？可燃冰在南海成功开采的背后，又凝结着中国海洋环境预报人怎样辛勤付出的点滴呢？我们把时间拉回到2017年6月2号，在那一天，中国在中国南海的神湖海域进行的天然气水合物试开采，连续产气22天，试开采取得了圆满的成功，也标志着中国成为全球海域天然气水合物试开采连续产气时间最长的国家。而刚刚所提到的这个天然气水合物，其实就是可燃冰。可燃冰呢，就是由天然气和水在高压低温的条件下形成的一种类冰状的结晶物质，是全球公认的一种清洁高效的未来替代能源。在自然界当中，可燃冰往往分布在水深大于300米以上的海底沉积物，或者寒冷的陆地永久的冻土带。目前世界上已经发现的海底可燃冰大多分布在环太平洋的周边，以及大西洋两岸、印度洋的北部、南极的近海，以及北冰洋周边，还有地中海、黑海等等内陆海。贝加尔湖也有一些零星的分布。而陆地上可燃冰的分布呢，主要在于环北冰洋的高纬度的冻土区，以及我们中国青藏高原的冻土区。目前全球可燃冰的储量有多少呢？大约21万亿吨油当量。在中国海域，天然气水合物预测的资源量达到了800亿吨油当量。那通过地质勘察，中国南海海域已经证实了有2000亿方的大型矿藏。在2007年，中国第一次在南海的北部取得了可燃冰的实物样品，成为了继美国、日本和印度之后第四个通过国家级的研发计划采到可燃冰实物样品的国家。在2008年，青藏高原永久冻土带当中也发现了可燃冰。2011年1月8号，南海发现了大面积的可燃冰。为什么说可燃冰的成功开采对于中国的能源安全和经济发展有重大的意义呢？因为目前我们国家的石油对外依存度超过了60%，每年要从国外进口规模达3到4亿吨。可燃冰的试采成功，对于改变中国的能源结构、降低石油等资源的对外依赖意义重大。我们国家已经将天然气水合物，也就是可燃冰，列为了第173个新矿种，也制定了相关的政策和机制，推动可燃冰未来的开发利用。根据规划，到2030年，中国将实现可燃冰产业化的生产。在不远的将来，我们的汽车当中加的油可能不仅仅是汽油了，或许可燃冰也将装到了您家的油箱当中了。说到这儿，该请出我们本期南海访谈录的人物登场了。他是来自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南海可燃冰开采项目保障的负责人，海洋环境预报室副主任李云先生。我们首先来听一听他所在的团队对于南海可燃冰的开采起到了哪些关键性的作用。
2016年的时候就是开始做前期的一些工作了，因为可燃冰开采是2017年的时候，2017年一共是在海上开采了100多天吧，不到4个月的时间。我们的任务就是在保证这4个月的时间里，保证它这个石油平台的叫蓝鲸一号平台的这个安全。给了我们这个压力也是很大的，因为对于这个石油平台来说的话，在那个南海海域，对于这个平台的这个危害，除了台风以外，台风的危害是程度是第一的，排第二的是内波，海洋内波。
刚才李云提到的内波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它对于深海工程的作业会带来哪些破坏性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听一下李云的介绍。
内波的话就是顾名思义，它是一个海洋内部的一个波动。因为我们平时说的这个潮汐、海流包括海浪，它都是海洋表面的波动，就我肉眼我是可以看见的，有个台风过来，我卫星一看，这个云这个气旋就过来了。但是内波的话它不一样，内波它是海洋内部的波动，就表面上看起来风平浪静， 它可能底下就是暗潮涌动。哦，那个平台上它有雷达，雷达可以监测内波，但是它监测到内波以后，可能过不了多长时间，它这个内波就影响到这个平台了，对于他们的这个就是响应啊，就可能来不及了就。所以他们要求我们就是说，能不能提前6到8个小时来预报出这个内波会不会过来，有没有内波，内波会不会影响到我这个平台。
听过李云的介绍，我们知道了海洋内波对于海洋工程设施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严重的内波有可能将诸如蓝鲸一号这样的深海钻井平台瞬间在海上推出几百米远。此外，内波不仅会影响舰艇的航速，还会造成潜艇的操作困难，航行深度变化剧烈，甚至潜水艇有可能被抛向水面或者压向海底。为了预防南海可燃冰开采深海作业的内波隐患，李云所在的项目保障团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当时在国内尚没有一家机构做过类似的内波监测工作，一些国外诸如来自丹麦的一些具有先进的内波监测技术的公司也不会向一家中国公司去分享他们的核心技术，李云的团队只能靠自己的摸索和研发。时间紧，任务重啊。李云回想起当时保障可燃冰开采项目的情形时感慨道，
接到这个任务以后的话，我们压力也很大，因为以前从来没有做过，而且这么大的一个工程，这么有重要的这个战略意义的这个工程，要是保障不好的话，这个责任就太重大了，所以当时也是压力非常大。好在我们的这个预报员以及研发人员吧，都是兢兢业业，从基础的这个知识开始入手，重新学习这个海洋内波的这个形成原因、机理以及这个预报方法，都是从头开始学，然后就设计了这么一个预警的这个方案嘛。先提前一年先布设一个浅标系统，可以做观测，就观测内波，就有了一年的数据以后，然后做统计做分析，开始找这个海域的这个内波的这个特征。然后呢，到了这个实时的这个观测的时候，就有了这个数据的积累以及技术方法的一个相当于创新性的一个积累以后，我们就在可燃冰开采这个作业之前，就形成了这么一整套的这个预警流程。从这个前端的这个观测到观测数据的这个实时传输，数据传回来以后我们怎么分析完以后怎么做预报，都形成了这么一整套这个机制。
李云介绍说，当时负责可燃冰开采海洋预报保障的值班人员，每天晚上都是握着传输内波监测信号的小手机入睡，一旦手机铃声响起就会立刻的跳起来，他们生怕有任何内波监测方面的疏忽和闪失给工程项目带来不可预估的灾难和影响。
海上的观测，其实特别是在这种深海海域的这种外海的这种观测，有很多的这种噪声，它传输过来的这个数据，我们如果直接用的话，就很可能就是说有一些错误的信息，就是说我们在使用的之前的话，应该把这个就是观测的噪声给去除了。但是这个观测噪声怎么去除，它其实说起来可能是一个小问题，但是其实实际在做预警的时候是个大问题，各种各样的原因都会导致这个噪声。我们做那个预警的时候，一开始开发了一个系统是全自动的，这个内波过来了以后，我们如果判断它是一个内波，达到了这个就是平台的这个预警级别，比如说流速特别大，然后我们就自动会发一个警示的这个预报单给直接发给平台。一开始设计的时候是个全自动的东西，但是后来到实际那个保障的时候，你就发现它可能就是说因为这个噪声剔除不掉啊，它会有很多错误的这个信息在里面，导致就是说这个预报单可能比实际发的要很频繁，就是哎，突然一下有一个一米多的流，突然一下又有一个一米多的流，然后都得发预报单。这样子的话，给平台也是一个困扰，就是说你这个怎么这么多这种大流？所以我们的这个值班员就开始值夜班，当时做那个内波值班的这个人员，其实一共就两个人，有两个值班员，他有一个那种买了一个那种小手机，特别小的那种老的那种诺基亚手机，如果就是说有这个警示的这个信息过来的话，这手机就会响，就会震动，就会铃声就会响起来，然后他们就会根据这个手机的这个信息，然后就看那个数据，就是用人工的方法来剔除这个噪声。就经过了几次之后，我们一直在改进这个程序，都 到之后的话可能就编的这个程序就自动的就能把它剔除掉。那个时候值班员，这两个值班员就是也特别紧张，你看拿那个小手机，包括晚上睡觉的时候这个手机也放在那个床头。
这里拥有异常丰富的渔业和深海动植物资源，还有着极其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有第二波斯湾之称，东盟十加三机制，博鳌亚洲论坛。这里的区域经济圈在全球经济舞台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有利益，有纷争，有故事。南海周刊，一本有声的南海新闻读物，用声音感知南海。
对话南海热点新闻人物，挖掘南海新闻背后的故事，南海访谈录。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为您带来的南海周刊。我们来共同聆听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南海可燃冰开采项目保障的负责人、海洋环境预报室副主任李云跟大家分享他们在保障可燃冰开采过程当中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那刚才呢，在片花之前，李云谈到了两个负责值夜班的同事日日夜夜都抱着那个监测的手机，不敢错过任何一个内部监测的信号。而经过他们不断的对监测系统的调整和研发，在整个工程期间有效地保护了钻井平台和作业人员的安全，对于内波的成功监测也是中国海洋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的又一次彰显。
好在这个工程这个顺利完成了，期间的话就是我们报了几次这个强流，也得到了那个就是他们工程方就是确认，哎，你这个报的还是有效的，就是说有几次这个大流它确实这个平台会有影响，就好在就是说整个工程期间没有特别大的内波，如果有特别大的内波的话，就它会提前有一个措施吧，就是把那个输油管给它处理一下，就是把它收回来，或者因为这个内波的话就形成海底下这个海流的这个强流的这个剪切，它一剪切可能就把这个输油管给弄断了，就这样子的话，这个对这个工程那是一个相当于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好在的话，就是在这个保障期间也没有出现这么大强度的这个内波，可燃冰的这个开采也这个顺利完成了。
可燃冰的顺利开采可以说是凝结了工程方、科学家以及海洋气候保障预报团队等等方方面面中国海洋人的心血。我们再来说说承担这次海上钻井任务的蓝鲸一号海上钻井平台吧。中国首次实现海域可燃冰的试采成功，也彰显了中国装备制造的能力。这次试开采的成功，由中国自主设计制造的蓝鲸一号钻井平台也是功不可没。那整个蓝鲸一号的重量呢，超过了4万吨，最大的作业水深可达3658米，而最大的钻井深度更是可以达到15000多米，是目前全球作业水深和钻井深度最深的半潜式钻井平台，适用于全球的深海作业。那根据中国石油集团海洋工程有限公司的透露，除了南北极以及特殊的海域海况情况，蓝鲸一号可以覆盖全球深水发现的所有油气田的勘探开发。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南海可燃冰开采项目保障负责人、海洋环境预报室副主任李云谈到了自己第一次登上蓝鲸一号钻井平台时的感受时说，特别的震撼和自豪。
我是上过一次这个蓝鲸一号，但我上学的时候他们不让拍照，是保密的，因为这个还是有知识产权在里面，他只让拍外观，不让在里面你可以进去参观，但是不能拍照。这个大平台的话就是这个大小啊，大概是有一个足球场这么大，长大概100多米，宽也大概有100米左右，然后高的话是也有100多米，37层楼这么高，一个超级大的一个平台。我上了平台以后往下看就感觉还挺害怕的参观了平台以后的话，反正就觉得这个还是很有这个自豪感的，就是我们国家能够自己研发出这么一大一个平台。我们国家海洋工程上面的这个技术日新月异，就是我们海洋的预报保障也得跟上。回去也经常跟我们部门的同志讲的话，就是说我们能够在这个预报中心这样的一个集体里面就参与这么多的这个海洋大工程，还是很值得自豪的一件事情。因为将来不管你退休了，或者孙子孙女跟他讲说，哎，你爷爷当初有过这个 想的多了哈、啊。能有参加过这么一些大工程的话，还是我觉得还是很自豪的。
低调严谨又不失幽默和阳光，这就是我接触到本期节目人物李云的印象。而按照中国的可燃冰开采规划，2030年中国将实现可燃冰的产业化生产，而未来李云和他所在的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也将面临更多的挑战和考验，也期待中国海洋环境预报人和中国海洋事业的探索者们为国人和世界未来带来更多的惊喜。好的，以上就是本周南海周刊南海访谈录的全部内容了，也欢迎您关注南海之声的微博以及今日头条号，获取更多关于南海、海洋科技、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经贸文化往来等相关的丰富权威资讯。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苹果播客和蜻蜓 FM 搜索南海周刊找到我们往期的节目。好的，以上呢就是本周南海周刊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张雪在北京，感谢各位的聆听，我们下周再见，拜拜。